我记得以前啊、我刚学佛的时候啊，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呢，就是啊、有台湾有一间佛学院的老师呢，就是被邀请到我们家乡去介绍印度佛教史，就是历史哈。然后那时候我很年轻，才十几岁哦。然后就是啊、我就去听啊。听了之后呢，因为我们的家乡是很少有这些弘法的活动，因为我家乡没有几个出家人嘛，那所以都是外来的。然后这些佛学的老师呢，也都是国外或者是其他地方过来弘法，所以一有这一种因缘呢，我们都会去亲近老师啊，哈，听课。其中呢，就是我在跟这个老师呢吃饭的时候，因为他是在家中，我们在请他吃饭的时候啊，哎，我就因为在我们那个乡下的小孩子的心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学佛之后好像都是吃素嘛啊，但是这个老师呢，他全部都是点那个荤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哎，奇怪，这么老师怎么那么？全部都是点那个肉的，你知道吗？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太适应，后来我看，诶，其他的人也很自然，后来我才自己想到说，诶，因为大家是在家人嘛，然后他学佛也不一定就是要全素 啊，所以后来我才比较想通这个事情。后来我自己出家之后，我也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啦。比如说我们读这个阿含经、哦、几乎都是比丘的为对象，对不对？都是比丘啊，都是出家人、啊、我们在家人如果是说我们用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来看的话，好像觉得我们做不到好像没关系的，因为这个是对比丘讲但是你如果用这样的心理想法去想的话，其实很多经典都是对菩萨 啊对那一些僧众讲，那我们不是不用学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学佛人的念头 啊我们的想法有时候是蛮重要的啊。我们要我们现在如果是我们是在家众或者是学佛的人，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就尽量啊。当然有一些部分呢，我们是不能够要求太多的，比如说我们是出家众，那大家是在家众，我们就不能用我们出家众的要求来要求在家众的。比如说我觉得出家人啊，为什么要啊，就修行人为什么要放逸要懈怠，但是我们如果不站在居士的立场，我们就会有时候 会讲一些话呢，就会伤害到众生啊。因为居士毕竟还有很多俗事要忙嘛哈，那也没有办法全心投入佛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不同的角色 啊不同的情况呢，要有不同的这种要求啊。所以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啊，其实也不断的要调整自己啊。有一些老师说，我那么用心讲，你们怎么每一个礼拜来都好像没有听过的样子啊？那他会觉得说，越教学越没有力气，越教学越来越没有精神啊，因为这个学生都好像就是把书就是放在抽屉啊，下个礼拜来再把那个书拿起来啊。但是有时候你换个角度来想，因为毕竟是居士嘛，在家中，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有太高的要求，否则的话其实老师也是很辛苦嘛啊。不过我觉得有善根或者是有用功的人，其实他还是会受益很多的，对不对啊？所以不一定说在家中就是都记不起这种名相，就是不用心，我觉得也不一定啦啊。因为名相有时候年纪大真的是记不起来的嘛。OK， 我们来看下一部经啊，2255经啊，书本的217啊。 这部经是摩诃迦旃言在阿潘提国、啊、阿潘提就是北方、啊、印度的北方还是 中间、啊、中印度、啊、我有点忘记、啊、阿潘提好像是中印度、啊啊哎、中印度、啊嗯、有点靠西好像、啊、靠西、啊嗯、太久没有讲印度佛教史那个印度地图我都有点忘记、嗯、那这个是在一个史阿兰洛窟所以它是一个石窟来的这个地方、啊、有这个卢西遮婆罗门、啊、有这一种它好像是一种不晓得是不是一种称呼的婆罗门还是一种族姓它这种婆罗门呢就是对于摩诃迦旃言、啊、这个尊者他就是非常的恭敬奉养如阿罗汉法就是对他就是一个圣者的礼遇啦哈非常的礼遇那有一次呢这个迦旃言去托钵就到一个地方去坐禅那这时候呢这个地方的婆罗门啊他有很多年少的弟子到上山去采柴啊就是去砍柴那他就遇到这个在窟边啊窟这个石窟就遇到这个迦旃言尊者那就在那里细笑说这里有一个剃发沙门住有一个光头的沙门是一个黑暗人这黑暗就是皮肤很黑的人 皮肤很黑的人非是圣人非是圣人呢在瑜伽师地论的形容就是他不是婆罗门种姓婆罗门种姓以外的就属于 下种姓、啊、就是下略的种姓那所以非是圣人就是指说你不是婆罗门种姓、啊、的 下略的种姓那所以这些婆罗门呢不是这个年轻的孩子啊就这样子嘲笑迦旃言尊者说你又不是婆罗门种姓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婆罗门尊敬你好像阿罗汉一样啊这时候呢年少比丘这个迦旃言尊者啊就跟大家说啊诶少年少年你们不要这样说啊啊所以大家呢就停止了就不敢再说了但是呢不说还是说了三遍啊所以呢这个迦旃言也知道这些就是调皮的很调皮的孩子啊还是说了三遍然后这时候呢迦旃言就走出这个洞窟了啊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说啊我现在给你们说法啊你们就专心的听啊诶这些年轻人也愿意听啊迦旃言呢就细细的说这个偈颂啊听了之后呢他们就暴跳如雷这个偈颂呢它有一些转折的地方它没有翻译出来哈情节啊你看哦前面两行他是这样说古习婆罗门过去无量劫以前的婆罗门呢、啊、他们是有修习圣妙戒就是他们有持清净的戒很殊胜的戒所以他们能够获得什么宿命智就是宿命通啊 也很精进的修禅定、啊、有持戒有修禅定所以他们有神通娱乐真谛禅就是他们能够在这个禅定当中啊能够得到真实的这一种禅修经验娱乐就是他能够以禅定为他的娱乐我们一般没有修禅定的人都是以五欲为娱乐、啊、所以阿含经有一个用词叫做语法叫什么以法为仪哦就是娱乐的娱哦，哦，以法自娱经典有这样的用词、啊、以法自娱就是修行人呢他是用佛法来娱乐自己这个娱乐当然不是像我们的跳歌唱舞 唱歌跳舞这种啦他这个娱乐就是说给自己这种轻松的一些调剂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特别是在家人你看为什么很多道场他们还是要办这个插花班烹饪班书法班泡茶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一些正当的消磨时间的娱乐我们就会去找那一些刺激五欲的娱乐我们出家人也是如此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培养一些 正当的娱乐，书法啊，啊，画画啊，写书啊，写文章啊，啊，做讲义啊，类似这种啊，它也是一种娱乐嘛，因为你有成就感的哦，你知道吗？那你出一本书啊什么，你有成就感，所以这种是比较正当的娱乐呢，是可以调剂身心的。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娱乐真实真谛禅也是如此啊。他说过去的婆罗门因为有修清净的持戒，有禅定，所以他们在禅定当中会得到这种啊正当的娱乐啊，调剂身心的方法，常住于慈悲，关闭诸根门、啊、就是守护六根，调伏于口过，古习行如是。就是过去的婆罗门、啊、他们不只是有持戒禅定，还有慈悲，还会守护六根，那还不会呢经常这个恶口两舌啊，这种过去的这种啊实践者啊，这些婆罗门呢是如此的。他第三行的偈颂开始呢，其实前面应该要有几句话，我觉得比较可以衔接下来，就是舍本真实行，有没有？而存虚为事，这个应该是他有一个转折，就是说，但是现在的婆罗门，你知道吗？他应该又有一个转折，说，但是现在的婆罗门呢，却舍本真实行，他舍弃本来他们固有的这些真实的修行。而只是存留的就是虚伪的外表，徒有外表的修行，守足性放逸，守足性，这个足性就是婆罗门种性，守持啊，坚固自己的这个足性的尊贵，却行放逸行，从诸根六境，就是顺从于六根的这一种懒惰。自恶居种间，就是自恶就是断食嘛，断食，然后呢住在坟墓啊，那就觉得苦行嘛，啊，这个就是修行嘛。三浴诵三点，就是一天洗三次澡，诵这个吠陀的三部经典啊，就是早上、中午、晚上各洗一次澡。然后送这个吠陀的经典，吠陀的经典我有印给大家哦，今天的补充讲义有看到吗？今天的在227，今天的补充讲义227，补充资料227，第一笔资料看到吗？这个庄老师的注解也有、哦、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刚开始看这个偈颂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想到这是这个三点、啊、三点就是三部圣典、啊、婆罗门的圣典，就是力聚吠陀、叶柔还有沙摩吠陀，三吠陀最早期的三部吠陀，就婆罗门呢他们都是每天要诵习这个经典，所以印度呢诵习这种经典、啊、婆罗门本身就有的，所以我们佛教现在诵经也不要觉得只有佛教才有，很多宗教都有的，对不对？你看基督教他们也有诵圣经啊，那回教也有诵可兰经，所以诵经不是只有佛教有啊。那所以这个婆罗门他们也是有这种啊修行方式啊。好，我们回到书本哈、啊、一天洗三次澡，然后诵三个吠陀的经典，但是呢他们却不守护诸根门，不守护六根，犹如孟德宝，就是他做了那么多这一些外表的工作 啊不守护六根 啊就好像呢好像在做梦啊，得到这个珠宝 啊然后醒过来什么都没有，就是徒有虚表啊，徒有外表，那内在没有实德的意思啊，内心得不到无漏的功德。好，最后一个偈颂，不是最后一行哈，编法依皮鹤，这个编法啊就是法髻 啊就是以前的婆罗门不剪头发嘛哈，他们就是要把它绑起来 啊卷起来啊，依皮鹤 我看有些人的解释、哦、他是把皮鹤当成是一个词、哦、但是我自己解读，我觉得可以三个合在一起看没有问题的。衣皮鹤就是兽皮衣，兽皮制成的衣服。这个鹤啊，褐色的褐呢，它就是很粗的毛制作而成的衣服。褐色的褐，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很粗的毛，动物的毛啊，制作而成的衣服啊，就是兽皮衣啊。那再来呢，就是借道灰喷身，灰道就是接近起见啊，啊就是那一种不应该取着的这一种戒律啊，他去固守啊，就好像角柱四有看到吗？角柱四这边就有那个喷呢，就是笨呢，就是灰尘的意思啊，尘埃啊，就是呢他去守那种没有意义的戒，就是把很多那一些啊泥土啦灰尘啊，就是贴弄到满身都是黑黑啊。大家也去印度有看过吗？我没有看过，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刚好有遇到那个啊印度的那种修行，他们就弄很多那些泥土贴在脸啊，贴在什么啊。还有呢就是出衣以蔽形，执杖持水瓶啊，这个就是婆罗门的形象啊，就是穿很粗糙的衣服。蔽形就是遮羞啦啊。还有执杖持水瓶，就是拿着一个水壶啦，是婆罗门的一个形象。他原来有拿三种哦，婆罗门可以拿三种东西，一个是水瓶，一个是一个杖木杖，还有呢就是伞盖啊，就是雨伞。他们可以拿三样东西，都是代表婆罗门的啊。好，再来后面还有寄送啊，218假行婆罗门，你看哦，以求于利养，看到吗？就是现在的婆罗门呢，他们舍去过去这种真实的行为啊，做很多很多这种外表的东西得到利养，但是它只是一个假形的婆罗门，徒有外形，以求于利养。所以后面的一个偈颂呢，善色护其身，正净澄净离尘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转折啊，就是迦旃延尊者呢，就是讲完了他们的现在的这种问题之后啊，最后这里他就提到说，其实啊，真实的婆罗门呢，他们要善护于口言，有没有？善守护自己的六根门，然后沉静所有的烦恼尘埃，不恼于众生，要有慈悲。是道婆罗门，这个道就是真实，才是真正的婆罗门。所以这个有一个转折了，他就说提醒他们说，其实真正的婆罗门应该要这样、啊、那下一行，这时候呢，这些年少的婆罗门呢，听到之后就暴跳如雷了啊，嗔恚不喜、啊、所以尊者呢就跟他们，他就跟尊者说，你毁谤我们的经典，毁谤呢这个我们经典所说的，我们老师所说的啊，你辱骂婆罗门啊。所以呢他就拿起这个砍的柴啊，就回到他们的老师的地方，然后跟老师打报告啊，就是说，和尚你知道吗、啊、大家都供养这个迦旃延尊者啊，但是他却呢是毁谤我们的婆罗门经典的、啊、那这个老师呢就跟弟子们说啊，你们不要这样说啊，因为这个迦旃延啊，他诉众戒德啊，他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功德，很好的一个修行者、啊、一个长老、啊、戒得清净的人，他不应该会毁谤婆罗门经典。那这些年少就婆罗门就跟老师说啊，和尚你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去查看啊。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跑到迦旃延那里去问啊，结果呢啊所说的跟上面一模一样、啊、那大家往下看、哦、这时候呢就是迦旃延即为广说，看到吗？广说就是同上面的偈颂再重复一遍给这个老师听， 这个老师也一样啊，暴跳如雷啊，生气。然后他们就呢，他就呢跟这个家长人说，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相信我的弟子啊所言，现在呢我证实了，其实你就是这样啊，辱骂我们的婆罗门。那讲完之后呢，他就小默然住，就是他就静下来了。那片刻之后呢，他就跟尊者问道说，那尊者，你所讲的门到底是什么门啊？什么是门啊？那最后一段的迦旃延呢，就跟他开示了。他说：“婆罗门啊，所知如法，我今当为汝说门啊。那你问得很真实，所以我就给你解答什么是门。那迦旃延说：眼根是门，以见色故啊。”所以六根就是六根门啊。好，我们看219，那婆罗门呢就说奇哉啊，非常奇妙啊。迦旃延，我问你门啊，你却跟我们开示说啊，就是六根门啊，你就能够详细的解释什么是六根门。那什么是不守护门呢啊？迦旃延也给他开示了啊。迦旃延说啊，婆罗门，愚痴无闻凡夫，如果是凡夫的话，眼根对于色境，于可念色而起缘着。这个缘着呢，就是贪着。可念色就是可爱色、可意色、可爱的境界、可意的境界起贪着，不可爱的境界、不可意的境界起嗔恚。不安住于身念住，大家把身念住圈起来哈，就四念住。你不学习这四念住、身念住，所以呢，你对于心解脱、会解脱没有办法如实了知，所以会起种种的恶不善法，不得烦恼的永境，就没有办法体验什么是解脱了。那心解脱、会解脱不得满足，所以身造重恶，不得休息，心不极静啊，所以诸根不调，不能守护六根，也就没有办法修习圣道啊。那这时候呢，婆罗门啊就赞叹迦旃延说：“是的啊，这个就是不守护根门啊。那守护根门，善守护门是什么呢？啊，就是后面这一段相反的，很简单啊。”大家看书本的220啊，什么是守护根门啊？迦旃延说：多闻圣弟子，眼见色与可念色，就是可爱的境界，不起贪着；不可意的境界，不起嗔恚。常摄其心，住于身念住，那他就能够对于心会解脱如实了知。那如此的话，他就不会起恶不善法，就会身体不起恶不善法，内心就会极灭无余，有没有？我们对应前面是，它是有对应身跟心的哦。前面它是有对应身跟心哈，极灭无余，嗯，哦，它下面就有哈。它下面也有220的第五行哈。那所以它能够对于心会解脱得满足哈，所以解脱满足的话，身无恶行，心得正念啊，这个就名为守护六根。好，最后一段，那婆罗门就说啊，那现在我也明白什么是守护六根。就好像有人呢求毒草、毒药草，反得甘露啊。他说：“我是来骂你的，你却给我开示这个甘露的法语啊，降临在我的身上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他这时候呢就说：“我有事要回去了啊。”所以迦旃延就让他回去。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一段这个问答来看的话，哈。我觉得迦旃延呢会说，婆罗门过去呢他们是懂得守护六根，现在的不懂得， 感觉上了哈，从寄送的文艺来看，还有后面的问答来看的话，他们婆罗门也有类似就是经验传承断掉了的感觉，就像我们佛教也一样嘛，哈，佛法也一样，经验断层的话，它就是只有徒有外形，就是没有内在的守护六根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后面还，我们后面会读到一些经哈。佛陀在我们刚出家的人呢、啊，佛陀都会教导我们调心的方法。如果说我们学佛之后呢，不懂得调心呢，其实只有做外向的话啊啊。可能我们也会像婆罗门这种一样，你到了最后什么连叫什么叫守护六根你也不知道了啊！这个就是经验传承的断掉啊。那所以我们就是要从经典获得这样的启示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经1164经啊。这部经也是佛在波罗奈国讲的啊，鹿野苑。这时候有众多比丘在讲堂议论啊，啊提到说，诸尊啊，就诸比丘啊，好像佛陀曾经说过啊，啊如是尊说过，说过什么呢？波罗言迪舍弥德勒所问，这个用词很长哈、哦。波罗言迪舍弥德勒所问，这个是一个经名哦，因为我们下一行下一页也是有。下一页大家看那个倒数第五行221倒数第五行，你看哦，波罗言迪舍弥德勒所问经，看到吗、哦、它是一个经名来的、哦、它是一个经名来的，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梵天释义梵天所问经一样、啊、它是一个经名来的。所以卢世尊说这部经、啊、若我们看回220哈，倒数第二行这个寄送，若知恶边者，于中永无着。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了知恶边、啊、苦乐恶边不究竟，我们于中间永不执着。是名大丈夫，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人，不顾于五欲、啊、不会执着这个五欲、啊、无有烦恼所。这个锁呢是通用这个锁头的锁、啊、所以它没有烦恼的系缚，超处逢至忧，逢至就是缝合，就两个东西缝在一起啊，啊它就超，意思应该就是它没有这些忧悲恼苦了啦、啊、因为已经超越了这个、束缚嘛、啊、所以它就没有这些啊、烦恼的缝合，就是系缚的意思吧、嗯、好，接下去221他说诸尊，这里的一个问、哦、很奇怪，这里的标点、哦、我们看一下、哦、此有何意，云何边恶边中逢至，有没有？我觉得这一个是算是第一句，这样子比较好懂。然后下面第二行他提到云何师，这个是第二句，云何师就是以自知，以自知、啊、以了了，以自所知了所了，做苦边脱于苦，这样。所以他有两句，一个是 我把它标成 A 跟 B， 这样子会比较好懂一点。 A 就是第一行，此有何意，这个那何意呢？他要解释的就是有四个东西，一个是边，一个是两边、啊、第二边，一个是中间，一个是奉至、啊、那第二句呢就是云何师，云何师他就用了几个用词，就是以自知，以了了，自所知了所了，做苦边脱于苦。往下看呢，你就知道他是讲这两个东西的啊。第一个啊，有一答言，大家这边在这边写一个一啊，写一个一，它总共有六个。第一个，他说什么是一边啊？六内入处是一边， 六外露处是第二边，受是中间，爱为奉至，就是密合，爱是他们的密合，就是可能就是让这两边产生执着的关键是爱。如果我们习静于爱，得比比应生，渐转增长畜生，急于持法。就我们如果习静爱的话，爱烦恼，我们就会感的这种后有生，然后不断的就会不断不断的轮回。那用智慧来了之，明明白白的了之，才能够就近苦边，解脱所有的忧悲恼苦。所以他第一个的分别呢，就是六内露处、六外露处，还有受，还有爱，可以吗？好，这个我有画图表给大家的，大家有看到吗？在今天的补充讲义227这个有找到吗？ OK， 那这个就是一边、二边跟中间，爱我没有放进去，因为爱全部都一样的哈。好，这个是六内处、六外处，还有受啊。第一句，好，我们看书本。第二句呢，就是过去式是一边，未来式是一边，现在是中间，爱为奉至啊。那这个是第二句。第三句就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还有爱啊。你看我的那个图表也是有，对不对啊？第四句呢，就是有边不有，第二边是集，第三是受啊。这个是第四句。第五句呢，就是生者生的集，还有爱啊。这个就是杂含的翻译，它还有第六句的。我们把这个书本的经文看完哈，往下看的话呢，这里的经文是提到说：“复有说言，我等一切所说不同。”就是有人问说：“哎，什么是第一边？什么是第二边？什么是中间？”啊，哎，这里已经有五家说法了嘛，对不对？复有人言，复有说言，就是有哎。有些人听佛陀说这个法，远离两边，也不执着中间啊，是名大丈夫。但是已经有五种说法了啊。第一种就六内处、六外处，还有受是中间。那第二种说法呢？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是。第三种说法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有五种说法，所说都不同啊。他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种种的意说啊，要不忘之，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决定了。差之无望，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决定了。云何世尊有余之说啊？有余之说呢？大家先在旁边写一个不了一说啊，寄送是不了一说啊。那这个波罗言。迪舍弥德勒所问经，我等应该去问佛陀啊，让佛陀给我们解释，到底这五种说法哪一个我们可以依靠作为修行的方向？那这时候呢，众多比丘就去找佛陀咯啊，他就跟佛陀禀白说：“佛陀啊，我们在讲堂那个地方啊，集在一起讨论什么是波罗言迪舍。”弥德勒所问经，你曾经讲过的二边还有解脱中间，到底定义是怎么定义呢？好，我们看232。有人说六内处、六外处还有受是中间，总共有五种意说啊。如前广说，悉不决定，我们不知道要决定用哪一个好啊。谁才能够真正掌握到您所说的这个要义呢？那最后一段佛陀说啊，汝等所说皆是善说啊，你们全部讲的都是对 我在为你们说有余经，我在跟你们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第六种了，就第六种说法。处是一边，处即是二边，受是中间，爱为叠，奉至，有没有？这个就是第六种说法。第六种说法呢，我在这个补充资料我忘记写下来了，大家自己 填写一下啊。第六种说法就是处即跟受啊，有吗？有哈 ，OK OK。哎，第六嘛哈，有 ，OK OK， 是，后来我又把档案修改了啊 ，OK， 这个是杂函，但是你看政治部呢，右边这个图表的政治部呢，它其实翻译的跟我们杂函是差别蛮大一下的，只有几个完全相同，就二跟三完全相同，二呢就是过去、未来、现在，三就是三种受。其他的都不完全对得起来。不过如果是按照政治部的这个翻译来看、哦、感觉上政治部的翻译呢，它都是有三项，三项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合理一点，而且它没有重复。但是你看我们杂函、哦、第五个它只有两个而已，它没有中间的，对。然后第四个跟第五个又有一点重叠，有没有？第四跟第五又有点重复，所以我觉得还是政治部的感觉上是比较，感觉上好像比较圆满一点、啊、翻译上、嗯、但是、大家也许觉得说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类似说比丘们听到佛陀在这一边讲的、啊、离两边行中道，类似这样的道理、啊、那行中道是怎么样行呢？就是你要远离爱的执着。诶，第一个比丘讲，第二个比丘讲，第三个到第五个，诶，每个人讲不一样，去问佛陀，佛陀说还有第六种、啊、意思说其实佛陀可以开眼很多很多种、啊、离两边行中道，也不执着中间、啊、去除爱染的这种修行方法、啊、不只是这几种，佛陀还可以继续开示、啊。那这一个地方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很长的这个经名啊，波罗言迪舍弥，这个有没有？这一个用词呢是看不太懂的，一般如果说我们只有这样看的话，你是看不懂它是指什么东西。所以呢我就找了导师的资料，导师有研究这个用词，在补充资料的212 找到没有？ OK 212、不用全部看、啊、因为很长啊哈，导师的研究是很可怕的，他一个用词也可以把所有的资料都拿出来看、哦、他要讲的重点呢就是在刮胡 A， 大家找一下、哦、这个讲义212的地方，刮胡 A 杂函内有八种，有找到吗？刮胡 A、啊、他这里提到现存的是阿含还有四部，因不了解寄送而广分别的，包含了杂含属于波罗言也 Parayaya、啊、就是你看哦，第一个圈圈的最后一个处处就是波罗言迪舍弥德勒所问，就是我们杂含经这个啦， 有找到吗？哎，注脚26这个就是我们杂含的处处，还有政治部、啊、就是我做表格给你看的那个。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你再看下一页哈，大家看213，从上面数下来第三行有看到吗？我为波罗言迪舍弥德勒有余经说，有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杂含来的，有余经说。但是我们的书本呢，它是把说有余经，大家有发现吗？ 你可以把它调过来哈，那个说放在最后面，嗯，书本是说有余经啊，我们导师呢调整过来，他觉得应该是有余经说。有余经说是什么呢？你看导师的解释说，明确的以波罗言颂为不了义，瑜伽师地论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这一部这个经名很长的有余经说啊，他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个偈颂呢，在阿毗达摩来说，它是属于不了义的表达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文义就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嘛，啊，所以阿毗达摩啊、有部他们呢认为说，佛陀说法如果用偈颂说呢，比较属于不了义说，因为不太清楚，每个人解释偈颂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常行文义比较清楚，比较可以依常行来修行解脱啊。阿毗达摩有这样的一种意见啊。但是我们阿含经本来就很多寄送的啊，嗯，所以这个就是啊导师对这个经名的研究了啊，嗯，所以这部经是有点奇特的啊，它就是讨论到一边、第二边、中间啊这个用词，嗯。OK， 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1165经。这部经呢是比较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就是它是针对初学出家者说的啊。这部经我明天在佛经也会讲，我也是有选到这部经，因为我很喜欢这部经哦。嗯，这部经叫《宾陀罗经》啊。书本222啊，这个比丘呢，尊者宾陀卢呢，就是住在居坛弥国啊。这里的有一个国王叫婆娑国王啊，他的名字呢叫做优陀延那啊。有一次呢，他就来找这个尊者啊，他就问说啊，我有问题想问你。这个尊者说好啊，可以，大王可以问。好，我们看223啊。那国王呢就问这个尊者说啊，什么因缘呢？新学年少比丘，出家不久，但是他却能够做得到极安乐住，他非常的在僧团里面能够安乐的居住啊，安住身心，诸根心悦，就六根都非常的愉悦。颜貌清净啊，就是非常的六根清净，肤色鲜白，哎，看起来呀，啊，这肤色就非常的亮丽啊。乐静少动，哎，乐静的话就是他好要极静，比较少去躁动，任他而活，也受其心啊。你看这个用词很好笑哈。任他而活啊，也受其心。这个我看学者的研究哦，他们有一些把它注解为青春盛年，充满活力。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啦哈，我读这个中文的理解是说，因为他是就是还年轻嘛，所以任他而活的话，就是你在僧团里面哈，你让他自由的这种生活方式。甚至于放纵，他的这一种充满活力的心啊，但是这些刚出家的这些年少比丘啊，他还是能够呢让自己呢非常安乐的在这个僧团里面安住。那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堪能尽受修持梵行存于满境呢？就是说你那么年僧团里面有那么年轻的出家人，然后他们有什么方法佛陀可以让他们这种青春活力的这种我们说年叫什么精气充沛精力充沛的这一种年轻的时期为什么他可以在僧团里面安住？ OK， 好，我们看这个尊者怎么回答。他说佛陀啊有教导的，佛陀教导说啊，比丘啊，你们既然出了家，你们就要去把这种异性 啊做这样的观察。如果你看到一个比你年长的，你就把他当成是母亲啊；如果是中年的，你就当他是姐妹；如果是比你年少的，就当他是儿女啊。所以这样的因缘呢，这些刚出家的年少比丘啊，他就能够安乐，能够在圣团里面很安乐啊，然后能够进行受修梵行没有问题，因为他懂得这种观察啊，所以对异性呢，他不会有这种杂染的心。所以你看，我们出家之后呢，也是凡夫来的嘛，所以佛陀呢，还是会针对这种异性呢，先教导啊，这一种观察。好，下一段，这个国王啊，就跟这个尊者说啊，现在世间啊，经诸世间贪求之心，他说，现在世间呢、啊，贪求的欲望的心啊，很重啊。看到年纪大的做母亲想等等，啊，在有些时候呢是行得通。他说，如果是我们的心啊，还是随着贪嗔痴在燃烧的时候呢，很炽盛的时候，这样观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你知道吗？那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这个其实我觉得啊，也是很正常的啊，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前更加的可怕啊，这种环境。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这个社会的那一种价值观已经跟以前是完全颠覆啊，它已经没有年龄的那种限制啊。就是甚至于当爷爷的跟那种像孙子的年龄结婚，有没有看到很多这种嘛哈？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已经跟我们以前像印度啊，还是说这个中国历史啊，很多的价值观、婚姻观已经不一样。所以呢，按照我们的这一种众生的贪欲心来说啊，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调适的啊。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开放到呢，就是跟西方文化就是齐头啊，就是说可以结婚不要小孩啊，或者是说同住在一起不要结婚，这样已经打破了很多传统的观念啊。那所以呢，我们如果面对异性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种修行的观念的话，没有这种节制欲望的观念的话，其实他是更难去调试自己的心，更难，因为这个所缘太大了啊。像我们现在有很多软体啊那种什么交友的软体啊网站啊，根本就是你没有办法左右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容易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继续了啊。